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实修自己，在日常生活中救度有缘人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6日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6年了。作为这浩瀚宇宙中的一个生命来说，今生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是弟子的荣幸，是师父对弟子的无上恩典，真是太幸运太幸福了。把近几年来在修炼中背法实修自己，同时救度众生的点滴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一，背法使我学会了向内找。我从2016年开始背法至今，现在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我基本上能背下来了。背法的时候必须专心用心背才能背下来，所以不容易走神，在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就深。背过的法每天会在做家务时或者上街走路的时候复习几遍，这样背过的法就越来越牢记在心。在小组学法，我基本上是背着学，我发现背着学法不溜号，非常入心，甚至小组同修每人读的哪段法我都能记得很清楚。这样学法不但入心，而且法理会不断展现。背法给我带来的最明显变化，就是遇到问题能用法来衡量，第一时间向内找，遇事能够冷静地对待，不那么容易冲动了，能够理性地对待身边的一切。比如先生同修对常人中一些事物的执着，我与他在法上交流，以前我会用非常不善的口气和他说话，认为他不符合法，挖苦他，过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还时不时的会拿出来当笑柄。背法以后，我学会了向内找，再看到同修的不足，首先第一念先找自己，看看对方的表现是不是不符合自己的观念，冲着自己的哪颗心来的，自己应该归正了。当我把那颗心找出来，在法中归正了，对方就像没事了一样。二，在日常生活中救度有缘人。每天除了学好法、发好正念外，就是和同修配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我把讲真相救人融在我的生活中，无论走在街上、去超市、红白喜事、生日宴会、同学聚会、旅游等，都把救人放在第一位。先从我的邻居说起，我家对门邻居比我小几岁，人很好，也很善良，我俩很谈得来，我俩经常一起打扫楼道卫生。因他先生在外地工作，他经常一个人在家，早晨起得很晚，所以早餐和午餐并成一餐，我中午做好吃的就给他带点。我经常帮他拎垃圾，开始他以为是清洁工帮他扔的，后来他知道是我帮他扔的，他很感动。从那以后他也帮我扔垃圾，有好吃的也给我送，我俩相处的像亲姐妹一样。他夫妻俩很认同大法，他羡慕我身体好，总是那么阳光，没有烦恼，对谁都好。他女儿女婿带着孩子从外地回来，我会过去看他们，给孩子压岁钱，顺便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连他带来的保姆我都帮他做了三退。楼上楼下的邻居我都和他们相处得很好，能接触到的基本上都给他们讲了真相。 走在街上有问路的，短暂的几分钟，我都不会失去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。我说，老妹或者老弟，你看咱见面就是缘分，有件好事要告诉你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再加上瘟疫横行，出门在外可要保护好自己。您看我这有个保命的秘诀送给您，您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如果时间允许，再讲一些基本真相，然后帮他做三退，基本上都很顺利。有一次去早市买白菜，卖菜的人往下拨白菜帮，我说看这白菜帮挺好的，能吃，剥掉了太可惜了。旁边卖菜的人说，你心眼这么好，肯定信点啥。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让我们做事考虑别人，你说法轮大法好不好？他说太好了。去超市购物排队付款的时候，我前面的人没零钱，一毛两毛五毛，我会说我这有零钱，整钱就别破了，这样世人会很感激，他会说你这人真好。我会告诉他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遇事为别人着想，这时会投来很多敬佩的目光。我会借机讲真相，给有缘人劝三退，多数人都认同大法。钱虽不多，就这一个小小的举动，世人会看到大法的美好，从中认同大法，世人也会去传播真相，使更多的人得救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会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讲真相救人。有一次超市打特价，人挺多，我们两个同修配合去超市讲真相救人。我想买一颗特价白菜，店员说正好剩一颗了，给你吧。我称好了白菜，还没有付款，就来两个顾客买白菜，他俩是夫妻。我听到后就过去问他们，是你们要白菜吗？就剩一颗了，白菜挺好的，我刚盛好了，就给你们吧，我家里还有吃的。他俩很高兴，说你这人这么好，真善良。我就借机会顺势给他俩讲了真相，劝了三退。还有我购物的时候，如果店家找我钱一毛两毛的，我会说不用找了，店家会说别人都要抹零，你这还多给，你这人真好。我会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顺势给他讲真相，基本都认同。冬天路面滑，看到有老年人拎东西多或过马路，我会前去帮助他们，他们都非常的感谢。有的老年人说，现在像你这种年轻人太少了，都躲着老年人走呢，怕赖上他。有的还嫌弃老人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对谁都好，然后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都很认同。有时赶集回来的路上，看到有人拿的东西很多，我会前去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，他会很感谢。有时帮他送到家门口，一路上正好给他讲真相。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，我会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，抓紧时间救人。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加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后我的牙齿发生的神迹》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74岁。27年修炼中，师父时刻都在看护保护着我。今天讲讲发生在我的牙齿上的神奇事。一，牙骨不好。我从小就体质不好，4岁还不会走路。母亲说，我4岁时看到姐弟在嬉戏玩耍，自己着急也想一起玩耍，可是不会走。母亲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扔给我2根小木棍，让我拄着小木棍学走路。就这样，慢慢我学会走路了。可想而知，这也是我的牙骨不好的原因之一。38岁那年，因吃一种叫大拇指饼干，把左上边一颗牙割掉一半，后来镶了一颗铁牙，没几年就坏了，再也没镶。直到2018年的某天，右上边的一颗牙又是因咀嚼食物时掉一半，我的牙就这样掉得一半一半的。我就去看牙医，牙医用白钢做了一个牙桥，牙桥前端各做出一个挂钩，挂在前面牙上，左右共镶了4颗牙，吃饭咀嚼食物很好用。到了2023年9月的一天，左下边牙又掉了一半，那时我已经修炼了26年了，就没管他。他老爱发炎肿脓包，我也没在意，也没用正念归正他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右上边承载牙桥的好牙开始松动，我有点疑虑。这颗牙举足轻重，是充当火车头的牙，它坏了，那上边的牙就全报废了，还得去看牙医。心想，这颗牙怎么办呢？经牙医检查告诉我，上下左右共有5颗牙松动，再加上那些掉一半的牙，全都拔掉才能镶。我说，只把已掉一半的牙拔掉，其他牙不动。牙医果断地说，不行。我没同意牙医，就回家了。回家后就想，牙医是按常人理要求做，是无可非议的。可是我是修炼人呀，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20多年来没打针吃药，无病一身轻，骑自行车讲真相救众生，行程1-2百里，身轻如燕，一点不累。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，那不是老年老化的观念在干扰我修炼，阻挡我回家的路设的障碍吗？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。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师父的话在脑海里出现，此时我发出坚定的一念，性是性法，一切由师父管，其他生命谁也不配管，谁管谁是罪，谁就会在正法中被销毁。师父点化我要用正念对待他们，我就与5颗牙沟通，我是修炼宇宙大法的，天天练神功，也天天给你们输送高能量物质，你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同化宇宙大法是我们来世的目的。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牙宝宝们记住吧，有时我还背法给他们听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，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，因为念动的是法，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。师父在《红银道中》中又说，口断执着。我也认识到，这5颗牙出现这样的问题， 是我对师父的法理没有注意修，执着好吃的食物，不修口造成的。我加强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彻底清除旧势力黑手烂鬼的干扰。这样，2024年4月，四颗松动的牙恢复正常，只有工作量最重、承担挂牙桥的那颗牙差一点，但它从来没影响工作。有几天，它呈现出摇摇欲坠的样子，好像一触碰就要掉下来，还肿起脓包。戴牙桥时，我用手扶住它，戴上后能疼两秒多钟就正常了。没几天，戴牙桥时不用我帮忙了，牙桥用舌尖一送就戴上了。2024年7月24日，这颗牙就恢复如初。谢谢师父慈悲苦度。对这件事，家人、亲戚和朋友都感到震撼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二，师父又为我种上一颗牙。看着恢复好的五颗牙，心中万分感恩师父。就在这时，又一件神奇的事发生了。2024年8月19日，中午饭后刷牙时，最后恢复的、承担牙桥的那颗牙，突然当啷一声掉在水池里。我很惊讶，马上和他对话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你想离开我呀？我还舍不得你呢。我在心里说，归位吧。我拿起牙力就给安放到牙床上了。奇怪的是，往牙洞里按时一点不疼，还挺舒服。我立刻喊老伴，快来看呐，奇迹，奇迹。老伴看着干净利索的牙稳稳地在牙床上，连声说，不可思议，这颗牙真是不可思议。我拿手机把它照下来，并量了尺寸，2公分多点。每顿饭后我都要摘下牙桥刷牙，刚开始它掉下来2、3次，每次我都给它洗刷干净戴上。这牙齿下方一处像黑斑颜色，同时告诫它继续同化大法，还对它说，你世界里众生都在盼你回去呢，咱们一起修好自己，跟师父回家。从那以后，这颗牙再也没掉下来。是师父把这颗牙种上了。洪恩浩荡的师父啊，您恩赐弟子太多了，叩拜师父。在未来仅有的时间里，唯有多学法，多救众生，听师父的话，跟师父踏上回家之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打工中证实大法的美好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慧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4日。2015年之前，我在县城做保洁工作，每年夏天干3个多月的活儿。我在工作中按真、善、人处事，得到了领导及员工的认可。那时由于多次被迫害，不敢公开自己是练法轮功的，有与我接触时间长的员工悄悄地对我说，只有练法轮功的才会这么用心的工作，你一定是修真善忍的，练法轮功的。春秋冬三季我就打一些零工，主要也是保洁工作。那几年我积累了很多客户，经常与我接触的客户也是一个劲儿地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。后来在一位同修大姐的引导下，逐渐去除怕心，我就开始给每个客户家都讲真相，送真相资料，几乎都接受真相，有的直接三退了。与我一起做保洁的两个姐妹不修炼，也帮我发真相资料。那时我家贷款在县城买了70平方米的新楼房， 我还有一台夏利轿车。2019年，我结束冤狱回家，一切都面目皆非。监狱里被迫害吃的苦头一言难尽。不管咋样也过去了。现实生活更让人糟心。丈夫与我离婚了，我几乎净身出户。楼房让给了公公婆婆住。为了生活，我找了一个护理老人的工作。刚到雇主家时，老人看我太年轻，怕我干不了，不想用我。其实，看到他家的自然情况，房间那么小，天那么热，不能洗澡，还不让开风扇，屋里像蒸笼一样，我也有畏难情绪。但是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以苦为乐。既然与老人有缘，就要把老人护理好，让老人看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，看到大法的美好。老两口都80多岁了，他们家住的是50多平方米的老楼房，年久失修，屋内脏乱差，卫生间还漏水，阳台更是乱得不行。两个卧室内还有卫生间都扯了一些挂衣服的绳子，就像蜘蛛网一样。我只是简单的叠了几件衣服，就呛得我直咳嗽。老妇人患了糖尿病，不能自理，手不停地抖动，吃饭都得喂，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助。看到老人的身体状况，我对他说，我希望您能自己锻炼吃饭，自己去厕所，这样您才能活得更开心。他有点不高兴。我说，您只要每天在扶着助步器走的时候，每走一步念一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慢慢您就能做到自己吃饭，自己去厕所了。他说，真的吗？我说，真的，不信您试试。这样，每天我都让他坚持下床，扶助步器走时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过了不到20天，我看他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。可是他非得要住医院，他女儿也同意去医院。去医院的那天早上，我看他自己找衣服鞋子，根本不像病人。住医院的那几天，一直也是我在护理。有一天，我把食物摆在桌子上，还没等喂他，他自己就开始吃了。我说，你自己真的能吃饭了，太好了。他也很开心。在医院的日子里，老人听医生说需要静养，他就不下床。虽然能自己吃饭，身体却不如住院前。看在医院也没什么效果，再住下去身体更糟糕，就出院了。刚去他家时，老人每2小时方便一次，夜间起来要么喊我，即便不喊我，不是敲床就是使劲敲地板，弄得我根本休息不好。老先生能自理，每天晚上洗漱2-3个小时，在卫生间弄得叮当乱响，11点多钟才能睡觉。白天做饭时就围着你转，本来就是炎热的夏天，厨房又小，有时心都翻腾着。我想着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要对老人有善心，有爱心，这样想着心里平静了许多。老人买的几乎都是非常便宜的剩菜，本来就不新鲜了，有的还要再放置几天，做的时候又要少油少盐，味道可想而知。一天，我一边挑老人买来的一大堆蔫巴的小白菜，一边听政见广播。听到广播员说，做美食时不用重味调出来的味才是美味。我释然了。没想到我竟然能把一堆破烂菜做出人间美味。老人看到我在挑菜，激动地说，小慧，下回我不买这些便宜菜了。 我为了省俩钱让你浪费时间挑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我说没事，能省钱为什么要浪费呢？再说这些便宜菜有的也挺好的，您那么大年龄了还能去买菜已经很不错了。老人一个劲儿地说，现在不实心认干亲了，要不非得认你为干女儿不可。快到中秋节了，老人让我包了很多饺子，连吃带动，把冰箱都装满了。他看冰箱里有三块月饼，就说，这月饼快过期了，赶快吃了吧，咱们三人一人一块，你吃一块，我吃一块，还剩一块给老头。过两天他女儿来了，老太太告诉他女儿说是我偷吃他的月饼，还说他老伴儿不制止我吃，还跟着一起吃。我咋解释也没用，就不解释了，表面上忍住了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第二天早上更离谱的事发生了，老人有点饿了，让我把前一天晚上他女儿拿来的蛋糕给他吃。我说我没记得把蛋糕收起来呀，他说你偷吃就偷吃了，还说不知道。我把冰箱的冷藏里翻了个遍也没找到，他还是重复那句刺耳的话，你偷吃就偷吃了吧，还说不知道。我默默地流眼泪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我是个修炼人，怎么可能偷吃他的东西？以后老人再让我品尝什么，我也不能再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在冰箱的冷冻里发现了蛋糕，一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。我也找到了自己有贪吃的心，要不怎么能被人冤枉呢？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老太太还说我偷了她家的项链戒指，我听了太可笑了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像风吹过一样，没有一点涟漪。两个月后，老两口搬进了新买的90多平方的电梯房，宽敞明亮。由于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受益了，老人不但自己吃饭，自己去厕所，还能自己到冰箱里翻东西吃，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身体越来越好。晚上起夜的时候静悄悄的，怕影响我休息。老人也学会了为别人着想，老人的女儿也退出了党团队，不但跟我一起听广播，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修炼28年了，遭受邪党多次迫害，在师尊的保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，感恩慈悲伟大师尊的不离不弃，我还会坚定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继续前行，用各种方式让众生明真相得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